平安。
对着一个麦克风，没有弟兄姊妹，对我来讲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这样跟人家分享过。我感谢主，我记得我曾经去年的这个母亲节啊，
对，
好像我们曾经来过一次。这边弟兄姊妹，大家对我们的这一份的热情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接纳，我们也很有感觉。我们就在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
Amen。
虽然今天大部分三一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你们的家里面，但是我说也借着这样的方式跟你有点分享。
Amen。
其实我在一个一直都是人，就是我的生活，我的出生那个年代，虽然已经是70多年前了，但是我是一直活在一个以人手所造一切环境里面长大的一个人。那么那个感受蛮深，以后又去到一个不太能够感受到人手所造的物质文明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地方来维生的地方，所以可能我的分享跟交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今天我是一个什么方式呢？我今天是以一个上帝启示圣经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圣经在我里面我走过的，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用上帝启示圣经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圣经，意思就是说，其实神是把一个一个人他亲身经历，当上帝介入他的在世寄居生活的时候，给他看见了什么，让他做些什么选择，以至于他就把他这一段的人生把它写下来，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圣经，是不是这样？按照我们今天了解圣经、解释圣经的方式的话，那么上帝只需要找到一个人，把上帝要告诉他，统统写完就好了。那为什么要借那么多人呢？因为我每一个人从历史历代一直到现在，我每一个人经历的，我每一个人走过的，上帝要我们面对的事件也可能不一样。当我们很真实的把我们经历过的这一份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或许不能够完全对的让大家体会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漠视一个人的时候，把他生活里面所有事情让他走过的，把他想到的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他有很多的错里面。所以我可能分享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那个真实的体会都是真的。
Amen。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山上人在一个没有医疗、没有什么、没有医院、没有什么地方，他们碰到瘟疫是什么处理呢？你知道吗？那我用这个做一个，这是分享的一个切入点。我们那边没有发生过人的瘟疫，但是我到泰缅边界那些比较原生态的地方的时候，我有碰到过很多次的鸡瘟。那么春前开始鸡瘟了，春尾的人怎么样？春中间的人怎么样？他们很聪明的，只要什么地方开始有鸡瘟了，他们不是在那边研究说这个鸡瘟怎么来的，他们一看到有鸡无辜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还活着的鸡，他们就拿到更远的深山的里面去，走半个钟头的路，一个钟头的路，他们就抱着他们还没有死的鸡，就跑到更远的地方，也不给人家的鸡来跟他搀拢，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鸡就带到更深的山里面去，这就是他们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今天比我们这个在这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好像更聪明的人怎么样呢？更聪明的，发生有瘟疫的时候，还不像他们一样搬到一个更没有人接触的地方，就是要 isolate， 不让他传，还在那边口水，这个鸡瘟是哪里来的啊？谁家吃了这个城市里面买的鸡啊？还在搞这一套，是不是这样？其实神不偏待人，在我们生活经历的里面， 从前他们可能不知道，第一次祭瘟的时候，可能整个菜子的鸡都死了。但是呢，一次两次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归纳出一个经验来，再有祭瘟，不管什么地方发生祭瘟，他们就把鸡就拿到人烟稀少、不跟别人的鸡关一起养的地方，以后怎么样？以后就开始存活。我慢慢看，其实世界上发生很多的事情，只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用什么？你能够想象，我当慢慢开始，特别是今年一月，我到美国的时候，哇！我在美国，因为我妈妈过世，我妈妈的遗愿是要把她的遗体要运到美国去下葬。我妈妈在台湾过世，所以我们在一月的时候，我妈妈一月十号过世，我们一月十七号就把妈妈的这个灵柩就运到了美国，然后一月二十三号我们在那边有这个安息的礼拜，所以我一月那个时候，我一月十九号到美国，就看到很多的新闻。那时候就已经说是大的流行性感冒，然后有很多人住院，至少那时候的新闻是6600人是死亡的这样。那个时候我还不感受到什么。但是回到台湾来没有多久以后，哇，中国就封城，有很多的问题出来。我不是盯在新冠这个肺炎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突然上帝给我想到的是圣经里面的第四印，不知道为什么，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第七节第八节，大家可以翻开来看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等到有这样一个疫情发展的时候，上帝就让我就从脑海里面就出来这个第四印，我就赶快去查圣经，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第四章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不要为什么，我一直想。就第一个脑海里面封城了，有瘟疫，第一个脑海里面想起这个第四印。我再来读这个查考圣经的，发现说这个第四印，哎呦，我说主啊，是不是这个世界到了快要进入第四印的时代？因为第三印最后我们看到什么呢？什么什么这个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这个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好像似乎第三印的末期是什么？是经济非常要看重的，你要很看重经济的问题的，都是一个交换的，用银子来换食物啊，什么东西都是个经济问题。等到世界经济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就要进入下一个世界的时代，叫做第四印。当我这样在思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了一辈子，有的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读圣经读了比别人更多，但是等到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而圣经里面又有讲到现在的世界是几点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很快的就能够感受到，想到说原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signal。是不是我在讲？是不是我不说？我不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乃是说，主啊，会不会现在我们已经快要进入第四印的世界，要到了要揭开第四印的那个时候了？因为他们的下面的指标非常非常的清楚，什么非常清楚的？还有一个事实，不但有瘟疫，不但有刀剑，不但有饥荒、野兽。还有一个更大的指标是 要地上要夺取地上人的生命四分之一，这在历史历代从来没有过，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进入这样的一个时期，而每一个印揭开印的时间多长多短我们都不知道，有的可能隔了一千年才开始揭了下一个印，有的可能很快的一两个月之间这个印就通通打开，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耶稣在那个时代就有跟随他的门徒问耶稣，主啊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啊？
有
没有啊？
有。
耶稣就告诉他最后来的时间是怎么样，讲了很多话，我们可以去看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所以我就赶快回去再去看24章跟25章里面，我读下来的时候只有两个东西进我脑海，一个叫警醒，一个叫预备。我没有办法，我读圣经有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我说耶稣那个时候啊，跟他们讲末期什么时候来到，跟那时候的门徒就讲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警醒什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有2000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怎么警醒，怎么预备，怎么警醒，怎么预备，他们再怎么警醒，他们再怎么预备，到底那个时候他们要预备什么？假如说那时候要警醒的，那时候要预备的，也是跟我们今天要警醒预备的是一样的话，这就想，我试着把我的体会跟大家讲一下。我是一个生长在上海，我的生活完全是要靠人手所造的一切。十里洋场那时候70年前上海就非常繁华，我到台湾来以后几乎也是在台北，没有在乡，我是没有在乡下在过的，在城市里面大部分都活在人手所造的制造出来的东西里面，以此为生的，不像很多的乡下的小孩，他还活在过要靠这个上帝设计给人的生活的方式在那里生活的，是不是这样？这个文明社会，这个工业社会跟农业社会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差别在农业社会大部分都是要，不管是自愿的也好，是被动的也好，是什么呢？是要按照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设计让人生活的方式生活，他自己没办法选择。弟兄姊妹，你同意吗？就是说其实世界上也是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人类都活在一个被动的在上帝所创造设定的社会结构也好，生活的方式也好的那种情景的里面生活。但是我们的主他知道，当有一天这个世界慢慢往前走，我也不讲他进步，也不说他退步。为什么我不敢说他是进步呢？我到现在真的不敢讲说这个医药是进步，真的，我不敢说医药是进步，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讲。假如医药是进步的话，我想不通的，为什么有医药很发达的地方，医院很多的地方的病要比我们山上没有医院地方的病要来得多，来得严重。先进的医疗不能给我们健康，先进的医疗只能维持我们多活一点时间。所以从我慢慢去体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耶稣那个时代就讲要警醒，是警醒神。耶稣知道整个世界慢慢会转变，随着人心的贪婪，随着恶者在世界上对人的许许多多的掌控，这个世界会变到什么地步，主知道了。所以在我里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警醒要警醒什么呢？要警醒你到底是喜欢上帝创造的智慧，你还是喜欢人聪明的制造，要警醒。 这个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若是我们慢慢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心，很小心，什么是上帝创造的智慧，我愿意活在上帝创造的智慧的里面，对我们身心灵有益处。当我们慢慢开始发现我们喜欢什么呢，我们喜欢人聪明所制造出来的里面的时候，你要小心，会很满足，很让我们的肉体情欲方便等等得着满足，但对我们身心灵是没有益处。我一个很简单我的一个想法，上帝刚开始造的是什么伊甸园啊？上帝可不可以造伊甸园的时候一造就造成像美国大家都很向往的文案？还有一个对我们灵性有益处的，就是怎么样呢？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这是上帝给人创造的环境，是让人身心灵都能够健康的一个环境。曾几何时，人犯罪以后，人的什么叫人的犯罪？人犯罪就是选择不听上帝的话，然后人就开始躲避上帝。那时候开始以后怎么样呢？其实真正来讲，那个时候的人就在某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已经注定要渐渐枯萎的一个人。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什么意思呢？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当我们不听神的，当我们的选择不按照神的心意选择的时候，我们开始为了要让我们的眼目的情欲什么的情欲好看好吃能够得着满足的时候，我们要享受聪明跟上帝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开始选择我要东西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已经慢慢的从生命的源头远离。大家都有买圣诞树的经验啊，我们在山上圣诞树不要买，我们山上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老实讲，这些东西也是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带去，所以圣诞节什么就跑到山上去砍一棵松树来装起来。刚刚砍下来的时候，它是活的还是死的？绿不绿啊？香不香啊？香。只要一砍下来，你摆在那个地方，它就慢慢死亡。人类离弃上帝，不选择上帝的那一刹那开始，就跟生命的源头远离以后，就注定了慢慢死亡。可能有一段时间，有没有？我们人现在都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时间。到现在你多少岁了，就知道，死亡就在那地方。其实你看，第四印记出来是死亡，不是吗？就我们人，当离开上帝的人，离开上帝的世代，都要面对第四印最真实的这个结果。最真实的结果，所以我慢慢要讲，我说今天很可惜的是什么呢？今天有很多人一生下来就生在人创造一切让你我可以活下去这个环境，很难去体会上帝创造的智慧，是吗？弟兄姊妹，你同意吗？
同意。
就说今天古时候的人一千年两千年，他们生下来就在那个农业社会，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一直要活在上帝创造那个农业社，大家都是自给自足的社会的里面生活，不是这样吗？是吗？假如有瘟疫了怎么样？假如有瘟疫了他怎么办？他要去抢购食物吗？他每年种的东西都存起来了，不是这样吗？除非有饥，除非有什么灾难，有天灾，那个时候这个颗粒不得收成，那个时候才没有办法。不然的话，不需要去抢购民生，不需要去抢购卫生物品，因为家家都是自足自给的社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山上人搬家，不像我们城市里那么麻烦。他搬家就是背个篓篓，然后呢，这个刀啊，最重要是种子。还有的话就几个鸡种，活的东西，上帝造的东西，他背了以后走到任何地方，他可以播种，他就可以开始生活。不能生活的少数的时间怎么样呢？他们也可以打猎。意思就是说，当我讲这，你们觉得哎呀，王某人你讲的怎么这个古早时候的事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要警醒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 虽然这个时代回不去了，但是要给我们一个思想，我们不要，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难道要一直没有一个 sense 到处上帝创造的智慧吗？我们愿意活在那样的一种上帝智慧创造的安排里面吗？其实人类的工业革命真正来讲是把人带进到一条另外的道路里面去，带进到哪个这个道路里，带领到一个人完全以人聪明制造的东西的里面去，社会结构完全根据这样的一种需要满足去怎么样在改变。我们常常说分工很好，对不对？分工很好有没有？分工好还是自主自给好？哇，这个又是个大灾问。就上帝刚开始给人设计的是你要自主自给的，但是我们人开始工业革命以后，为了效率的缘故，就必须要分工合作。你分工合作的时候，到现在口罩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口罩太低端了，所以有很多很高级的地方就是这些东西不生产了，等到生产的地方一开始不做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发生所有的问题。弟兄姊妹，我要说的乃是说，我们要警醒，警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所喜欢的到底是上帝创造的智慧，还是我们心里喜欢的还是人聪明的制造？这是我要讲出来的第一点。我们知道要怎么警醒了，才知道要预备，是吗？当我们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警醒的时候，什么事情是最关切的，我们才开始知道要怎么样来预备。圣经里面这边讲到两个预备，一个是童女的预备，但是也是童女的警醒啊。这边圣经后来25章里面统统讲到这些东西，还有讲到恩赐有5000两的，你要怎么样预备，你要怎么样警醒，因为主人分派给你的东西以后，他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但他一定会回来要交账。所以呢，有些人有预备，他怎么样呢？他开始去赚。有些人他不预备怎么样呢？结果主人回来了，他什么都没有赚。就是说，我说整个圣经的启示的重点在这里。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一个地势硬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预备？真是我这样讲，我从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就是大部分都是要自主自给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回到这样一个完全以人制造的东西为生的社会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点什么呢？假如要我选择，到底要选择在美国，在台湾？其实我可以在美国，因为整个这我的身份也好，我家人也好，通通在美国，我可以选择。但是很稀奇，我爱不上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为什么？因为有两个东西可以给我选了嘛。我在小时候不太懂事的，但等到我开始懂事以后，在文明社会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山区的比较原生态的这个里面去这个生活的时候，我突然要给我选择的时候，我爱不上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爱不上台湾式的生活方式，以人的聪明制造出来的东西来做生活上必须的那一种的生活方式。要我选，我没有办法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突然发现说，有很多人所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生活上面的需要，人发明出来的制造出来很多的东西，是以破坏上帝创造智慧为前提的。热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曾经就是风吹一吹啊什么嘛。现在天热，大家都要开冷气，冷气的冷媒，冷气的很多东西是破坏什么？破坏上帝创造时候的智慧，保护住在地球上的人，是吗？那个意思就是说，当 开始预备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当我们有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喜好，而我 sense 到我要这样的生活是破坏上帝智慧创造的安排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弟兄，你要选择什么？我们有没有警醒？警醒就是 sense 到那一个严重性，我们要选择什么？今天就有很多，老实讲，不一定信耶稣的人，他们比较有智慧，他们没有被太多罪恶玷污，或者说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打了滚，到最后他们已经开始要回归自然，他们要过简朴的生活，有没有啊？
有。
那我们信耶稣的呢？假如我们连这一个层面都没有办法警醒到、现实到的话，我们在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过的生活方式是以破坏上帝智慧创造的安排为代价。我这个话讲了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们能够体会，但是这是我真正走过的，我今天选择也是这样。我妈妈，对，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的，上帝也喜悦的，孝顺妈妈，照顾妈妈，妈妈年纪大了，我们要照顾妈妈，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宣教士，我们做神的工作，对不对？什么不放下妻子儿女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套，我说这个也很好了，对不对？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但是我们没体会。我哥哥姐姐他们照顾我妈妈照顾几十年，我都七十出头了，我哥哥姐姐他们有多大年纪？我家是老五，我是最小的。哥姐说，小弟，你几十年在外面，现在妈妈这个年纪大了，你要不要回来照顾妈妈？那就我们就回来照顾妈妈。但是回来照顾妈妈这段时间，让我们觉得最温馨的是跟妈妈在一起的相处，因为妈妈的缘故可以跟家人们大家常常相处。说是妈妈一不在了这边了，老实讲我们一天都不想留在，为什么呢？当然还有很多主观的因素啊，我们生命相通的弟兄姊妹也好，或者上帝命定我们的祭坛在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已经尝到了什么呢？尝到了在上帝创造智慧里面生活的益处。我回来台湾有一件事情我一定去做了，到哪里都选球会，要打乒乓球运动。但是我去打乒乓球的时候，他们那些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看跟我打球的时候，他们在喊累。我说我没有累，你们叫累的话，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后来他们知道我是在原生态的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说难怪。到底文明城市的社会给人健康，还是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对我们的身体更有益处？我要讲的，我们要预备的，要有一个东西我们来衡量。我要这样讲，当你的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你的生活起居饮食一定跟神的心意违背。什么？就你要去想啊，就假如说我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假如我是活在上帝智慧创造的安排里面的话，就我相对的我身体就比较健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一个人抵抗力比较强的人，他是按照上帝的作息的人，他的里面的抵抗力比较强的。你说常常吃药的人抵抗力比较强的，还是不吃药的人抵抗力强？不需要吃药的人抵抗力强。 OK 啊，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哇，这个意识怎么样，举例来讲，就是说我真的看过这样的这个传道人啊，夫妻两个都糖尿病，然后怎么样？看到甜食了，忍不住还是要吃。后来没有关系，有胰岛素可打，你了解这意思吗？那这就是所谓的胰岛素对糖尿病人的益处，让他们可以还是可以放心的去吃东西，反正还有一个药可以来代替我的胰岛素，不是这样吗？我们吃任何的东西，为什么吃抗生素呢？其实老实讲，你难过几天本来就是这样嘛，细菌 virus 这个细菌也好，病毒也在我们身体里面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抵抗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是个战场，怎么可能好在嘛？怎么可能舒服嘛？他一定会难过的嘛。难过怎么样呢？我们不想这个难过，吃抗生素，一吃抗生素怎么样？一吃抗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不会没有，只是它不作用了，不是这样吗？ 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今天我们常常选择的，我不是推广说不要吃药，我要推广的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一个没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地方，生病了就是靠上帝造的免疫系统，所以呢，我没有被药来破坏我的免疫系统。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今天我有时跟他讲说，哇，年纪大了退休，退休的话怎么样？退休到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去，用的钱就比较少。你退休了还活在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少，那你的生活都是要靠人手所造的话呢，那么你退休以后要花的钱就比较多，有没有？这很 make sense 吧？但是很多人问我讲的，弟兄啊，到那个上帝造的比较多的地方去，那些地方医疗设备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医院开了很大，病很多，药也很多的地方，是比较容易使我们生病的地方呢，还是医院比较少，大家都不吃药的地方，比较是我们不太会生病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一种对于上帝创造是好的那一个警醒的心没有？弟兄们，你同意吗？
同意。
那我们要不要？我们怎么警醒？我们怎么预备？你慢慢会发现说，当我们喜欢的是人手所造的，在你生活里面不能缺少是人手所造的东西的时候，我很无语，真的。我从生活在二三十年这种原生态环境里面回来，这个没有这个路必路路是马路啊，不是车路啊，这地方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什么，它都是都是自来水啊，没有真正人什么消毒的水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我说我从那些环境回来以后，我慢慢体会到说，体会说上帝的创造真的美好。但是我在城市里面讲这样的话，不是给大家很痛苦吗？因为大家已经回不去了嘛。所以呢，我下面讲就要预备一个什么心呢？就是生文明城市里面病也不要怪谁，那个心要预备好。身体不健康，至少心灵要健康嘛，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灵魂要健康嘛。退而求其次，我们灵魂要健康嘛？那这个身体要健康，你好好想，我们这怎么样？怎么样多吸收、多采用上帝创造的智慧吗？假如这点做不到，真的做不到。现在文明城市里面有真正 organic 的食物吗？只要土地一被污染，出来的东西都不是 organic， 真的是这样。打着是有机呀，是不是？那是百分之多少的有机，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乃是，当我们的心预备好以后，我们会知道将来我们会发生的是什么。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去抱怨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这不是我们故意要违背上帝心意的，是我们活在一个已经生下来就被 set up 的一个人制造环境为主生活的环境的，也不能怪我们，上帝也不会怪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警醒到这一点？假如能够的话，我们的行为不一样。我们从山区，因为我们到山区去传道，一直到现在大概有38年了，39年，近39年的时间，马上要满40年。我们在山区大概有20多年，其实我们下到山下来也有10多年了。我太太下来城市里面得癌症，我就很想，我说上帝啊，我们在原生那地方生活那么久，我说我的姐妹她也是这个爱心的服侍你，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没有 sense 到，你知道很多人的体质哈不一样， 后来上帝给我的思想一改变，我里面就开始自在了。他说若是敏文不上山，他35岁就癌症了。电子兵，你们也了解我的意思吗？意思不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进前就不生病。我们的身体生不生病，我们假如一直吃活在这样一个人手所到的环境里面，世人得的病我们也会得的，但是得了病以后怎么样呢？感觉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态。我们一定要去到原生态的环境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的心态要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将来会这样。而我们这么看重我们的身体吗？我们的身体有点都要过去，慢慢就让我们在得病的时候那个心就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哈、啊血压高高到最后要中风，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只能够急，对不对？但是我慢慢想到一个东西嘛，你为什么不多吃一点上帝设定我们要吃的东西呢？干什么老是喜欢吃蹄胖呢？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嘛。就弟兄姊妹，我要说的乃是说，其实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当我们真正知道了，我们就能够可以预备我们的心。当然假如说你条件可以的，我也碰到这样的弟兄，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需要。我认识一个牙医，从前在台北开诊很好，后来他就到东部去，他到东部去的那地方就相对比较原生态。我有过次去看他，他就在一个地方买了一块地。他说这个王哥，以后你来的话这个就有地方可以接待你。就他里面有一个选择，我到底要选择，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生活的环境，我好好去生活，是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还是一样，我们预备的时候还预备像耶稣一样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心态上都是一样。我们心态上，我不晓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他可以选择一个做君王来到世界上降生来救我们。做君王愿不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更是不得了了。一个被人家可以欺负的贩夫走卒钉十字架算得了什么呢？我觉得耶稣的心态给我看见他里面那一种真正的平安祥和，对于父神的那一种的有把握。不管他在世界上遭遇任何的事，人怎么对待他，他对待人的心态活出来给我们看。假如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跟耶稣有耶稣一样的心态，你会发现那个平安喜乐不会走的，是吗？你有没有一个经验？你有没有经验？当我们把圣经讲得再对，我们把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再合理化，用圣经来合理化，当不平安的时候，就是跟耶稣不同步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要我讲的对来作为一个标准，我们要以我心里有没有平安来成为一个最真实我自己所拥有的。当我跟耶稣心态同步，当我跟耶稣待人接物心态同步的时候，可能别人都说我错，但是里面那个平安在。很多时候我们用圣经来合理化我们的一种行事为人的时候，那个不平安不一定在。那就证明说，当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的魂不跟耶稣同步的时候，我们整个生活里面就出问题，是以平安才平安喜乐成为那个真正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的末世的时代，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我们遇到第一件事情，我就发现说，耶稣知道将来末后一定会有的事。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不晓得怎么为瘟疫祷告的。假如这是上帝知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的这件事情的话，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再发现第四印啊，弟兄姊妹，我跟大家交通。第四印里面通通都是人祸，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到了末世就有地震，这里面没有地震了，就证明说还是在地上，是人作孽不可活的那一个那个时间点里面，刀剑是不是人祸？
是
啊。等到有一天你说饥荒是因为战争造成的，是不是人祸啊？
是。
你说瘟疫，假如到最后说是合成的，是不是人祸？
是。
啊，其实真正来讲，人慢慢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今天有很多事情，你慢慢发现到最后是人祸，人祸是人败坏到最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很可能那个必然的结果不是人的恶意，但是这个必然的结果是人取代了上帝的一个必然结果。你药物取代了免疫系统，会有个必然的结果。我倒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免疫系统都很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被玷污过的，让免疫系统停止不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在面对这一些疾病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抵抗力比较强。等，所以我是说，瘟疫假如也是，现在人的抵抗力比从前人的抵抗力要差的很多的话，那么当然受影响的就很多。疫苗没有出来以前，那么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要靠的还是免疫系统好的就撑过，免疫系统不好的就怎么样，就拜拜。弟兄姊妹，是这样吗？我们慢慢已经活到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预备的心真的，我用一个比较世俗啊，我们要肯定上帝创造的智慧，我们再不能够贪爱人聪明的智慧。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我自己身上本身就是经历了这么一段，我有这么一段的岁月，我慢慢发现我今天比人家的身体健康，不是因为我这个在泰国山上的医疗比在你们文明城市更好，是因为也不是我选择了我要怎么样，是因为我真的就在那样的一种环境的里面，按照那一种的方式生活，我慢慢就发现我相对的就比较健康。有没有说因为我跟在山区的人的认知的东西不一样而有所进步呢？有可能的。所以教育对人还是很重要，我真的是这样讲。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弟兄姊妹，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慢慢，我慢慢想到说，我们今天世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候，神借着启示已经早就传达给我们人类的，我们不是要去规避这样必定要发生的事，我们乃是预备一种什么样的心，相信我们第一个，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面对怎么样呢？ No fear， 不怕。我们真的因为相信上帝，那个惧怕在我们里面慢慢会减少。当我们相信人的药物的时候，那个药物没有出来以前，我们永远害怕。弟兄姊妹，你了解哈？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害怕。真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走。其实我还蛮这个怎么讲？真正讲，就是我三哥二月二十一号因为血癌过世。那我把我的干细胞给他，有一年的时间让他活得很好。突然一下子，哗，他又开始复发。那复发进了医院怎么样呢？医院一定要抢救到他最后一分钟。所以连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特别的创造的智慧，叫回光返照。很清楚的时候，还可以跟家人握握手、话别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身上插完了管子。带了个东西，连这个都没有。后来我就跟那个医生讲，我说你们为了你们不犯法，难道可以剥夺一个病人上帝给他回光返照跟亲人说再见清醒的时候吗？你们一定要这样吗？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就当我们面，我哥哥一点都不怕死， 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拿得掉这些东西啊，因为整天都是用药物让他没有办法活在上帝创造他时候的那一种的感觉，那一种的真实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不得已的没有办法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样子，因为我们被那一些我们选择的东西反而绑住。我说主啊，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种释放的灵，我们不能不活在这样一个这个所谓人类物质文明人造社会里面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样给我们预备好，我们真正预备好我们的心，相信我们的上帝。你会发现这一点是不得了的。其实我们常常用宗教，其实我们常常用我们的信仰代替了神，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歌要这样唱，礼拜要这样做，要参加这个宗教活动那个宗教活动，所有的一种东西反正没有遇到上帝的都叫宗教活动。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山上弟兄姊妹很真的，这是我的总结跟大家的分享。在山上没有读过书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了主以后很容易进到宗教里面去。为什么呢？老师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啊，所以你要告诉他要十一奉献，礼拜天要聚会，然后有查经，然后有祷告会，有什么东西，他就到时候就来了，他变成这样，真的是这样。但是真正在文明地方受过教育的人，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一半半，还有一些人也是，你只要告诉你传道人告诉怎么做就好了。就现在这个所谓宗教的疑问的，他把这个东西代替他上帝在他里面真正引导他。还有一种叫信仰，头脑大知识程度很好的人，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你跟他真正分享神的事情，他没有兴趣，但是把一个神的道理让他的理性接受了，成为他可以相信接受了一套神的道理的时候，我称那个叫信仰，那是他的信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任何的神学系统都是一种信仰。假如不能让我们真正跟神连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信仰。信仰产生一个最可怕的就叫意识形态。民主是一种信仰，但等到它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很可怕。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但是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很可怕。很多信耶稣的人神学变成一套信仰的时候也是非常可怕。难怪信耶稣你的神学观念跟我不一样还吵架，不是吗？哎，我们是弟兄哎，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哎，这是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这个为什么？难道你里面的神跟我里面的神不一样？不是，你里面的信仰跟我里面的信仰不一样才会冲突。我感受到神在你的里面，我也有生命，我们是一样，就是看法不一样，也看法不一样，本是这样嘛。我现在的看法不完全，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的看法会被神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真的是这样想的。今天他跟我看法不一样有什么关系？他真的分享他信耶稣，他怎么样生活里面什么东西？我觉得哈，我们就是肢体，我们就是一家人嘛。要小心，我们真的相信神，你会发现那一点真实的预备，不管是那个圣灵，是那个油也好，不管是上帝给我们那一点点真正可以服侍人、可以去赚的才干也好，你会发现不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为了活着而活，是有价值的。我们在神手中是有价值的，不管是在文明城市还是在落后的环境里面，我们是有价值的。不是只是为了没有办法的活到一个，因为是文明社会，因为我必须要靠别人造出来的东西，我只有一个，就是去赚钱，赚了钱我才能够生活的这一种生活的方式。好像发现人真的怎么讲，好像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了。只是我要活得好一点，我要活得好一点，反正活得好一点的东西都是钱买得到的，那我就要拼命去赚钱。等到有一天很多世界上认为这是好的东西，在我里面都不觉得很好，那我对钱的需要就不大，所以我是一个对钱需要不是很大的。 保罗才会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贫穷，对不对？这个凡是凡在，他从中学了秘诀，变成这样嘛，就是说他看重的不是这个东西。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所想要的还只是这个的话，在末世的时代你会很痛苦，因为人的败坏堕落造成第四因，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只是不是第四因那么普遍的。从前有瘟疫，局部性的，现在不是，将来以后的瘟疫可能是普世性的，那个时候就慢慢发现说，这是人到最后必然的情况，我们逃不脱人类社会。我们到有一天，至少在我们心里面不要太那么贪爱握在恶者手下的世界。你贪爱握在恶者手下的时代，真的老约翰早就说了，我们若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不能逃离，我们不能逃离这个末世的时代。我可以，我还可以，因为我有三十多年在山区的生活，我回去还是如鱼得水。但是早晚有一天，那个地方也要被玷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上帝给了很好的地方，今天还有很多宣教士要把他们从那边挖出来，给他们介绍到曼谷去过城市生活的。我为了这件事情还心里面很不高兴了，后来想这是没有办法，这是恶者在人心里面的作为，我也不能怪同工。我是想尽办法让他们就把他们搬到更山里面去一点，我可能会做，但是没有办法，这不是人力可以做，因为我的主早就看到这个世界要走到了什么程度。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疫情爆发的时候，你能够 sense 到，你能够警醒到，这一个根源太重要了。我是已经感觉到，我已经警觉到，所以在我人生的岁月的里面，前段时间是因为服侍主被主带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到现在我可以自己选，我还要去那种环境呢，还是要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里面的选择是主啊，我肯定，我相信。你创造的智慧胜过人手制造的聪明，所以在整个生活里面慢慢就开始有调试。弟兄姊妹，你在瘟疫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光照你，想到圣经里面哪一些地方上帝已经启示了我们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我也是想到很多事情，我心里面我只能说主，这不是我能做的，但是我可以分享，让羡慕的人就得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知道孩子分享的这些拉拉杂杂的，但是那个重点是我已经尝到了你创造一切的智慧。我们可以一时被蒙蔽，但是我们怎么样是个愿意追求你的人，而且你在圣经上也已经启示了，主，让我们被现实发生的事情唤醒，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小心谨慎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生活，可以来见证荣耀你自己，见证荣耀你自己，宣扬你自己创造的智慧，而且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生活当中，也要看见，也让别人看见，我们拥有那么多钱买不到的宝贝，而他们用钱买得到的祝福却不能满足人的心。愿主你施恩，真的让你的儿女们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满有主你自己的聪明智慧，让我们看见我们当如何生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